所以会变来变去，变来变去。所以常凡夫众生常会变成无常，会变这样。但如果说你发出真心的真心，是出于你真如本性里面，讲到清净功德善法，常就永远保持下去。这个很重要，你要记得，这很重要。这对你未来百千万世无量劫啊，就是这个常的种子，清净功德善法，一直跟着你哦，是这样啊。否则的话，你变来变去呀、啊，你会变来变去，不是用真心的、啊，不是。所以有时候我们真的是啊，做某的事情我们要想清楚，啊、哦，那这个实际上那是个 promise， 对不对？因为那是一个种子啊，那是一个种子，内心的种子，真还是假，短暂还是无常，是生命还是不生不灭、啊，那是一个种子问题啊。所以我们这个种子要出于我们真如本性，那是不生不灭的。你若出于我们的意识心、生灭心，那就生生灭灭，有真有假，有生有灭，那不是永恒的。所以我们如果说要成菩萨，要成佛，啊，我们成就的功德善法，就是在真如本性里面，一切善法在里面成就，那都是清净无染的功德善法，不生不灭的。因为你用的是智慧心，用清净心。不是用妄想心、分别心、执着心在修这个法，或者说你讲这个话，或者承诺等等，你是用真心，不是用什么这种的生命心。所以呢，这个种子在内心深处永远会陪伴着你，走向未来百千万世啊，走向无量劫。那永远就可以啊，彼此都可以坐在这一条的一个菩提道上。佛性非常非无常啊，佛讲善根是两个，对不对？有常有无常啊。世界的常会变成无常，那无常也是无常。那这个常是我们可以把它讲在真如本性里面的常，那是功德善法已经成就了。那佛性呢？佛性因为它不是所谓的这个对立的生灭法，它没有对立，它犹如虚空的妙有，毕竟空，万里公里绝对不二，所以叫做非常非无常。你不能说它常，你也不能说它无常，因为常无常这个是落在两边的这种的一个之间。你若说是常，常就变成没变化，佛性怎么会没变化？它有妙用啊，所以你不能说它是常，你也不能说它是无常，无常变生灭啊，了解吗？所以非常无常就是不生不灭的意思啊，事故不断，所以它不会断，所以它会不会断善根佛性呢？不会，它不会断的。那我们的佛性另外一个名称叫做不二。绝对不二毕竟空，就是不二。好，好，我们一般呢，刚才讲过嘛，善根有二嘛，哈，有常无常。接下来，善根有善根不善，好，这个是善，内心即善的这个种子，善的想法、善的心念，哎，总是不善的。那佛性呢，非善非不善。好，我们做什么事情，哦，这是善业，哦，这个是恶业，不善就是恶业了，哈。善这种的，那当然还有一种啊，你不能说他善，也不能说他啊他恶，那个叫做无忌业，忌是什么呀？啊，登记的忌啊，就是你不能忌别他，你不能确定他善还是恶，因为有时候他这是我们的啊这种习气问题啊，嗜好问题，比如我们喝茶喝咖啡，你说善还是恶？那个就是非善非恶。以我们世间来讲啊，哈啊，你这伤害众生啊，当然是恶；利益众生，我叫这个叫善。那我这样喝杯水呢，对不对？啊，或者说我这样擦一下呢，这个叫非善非恶。你不能说善，也不能说恶啊，就叫无忌业。啊，当然还有其他共业等等啊。那我们佛性呢、啊，你不能说它善，也不能说它是不善、啊、你不能，就是你不能说善，也不能说它是恶。 那有时候我们讲说佛讲嘛，这个所谓涅槃经里面讲的佛性的特质有一个真实善，有一个善啊，这个善即是方便讲，因为它纯净无染，它是个善嘛，那个善根，因为它不会去造恶，所以我们说它是方便讲善。但是圆满的说法不若法，就是说你不能说它善，也不能说它是恶，因为它没有对立，没有善不善，没有善跟恶，没有所谓常无常，那没有，就是不可言说，所以叫做不二。所以是名不二。运之以这啊，这个运呢，五运嘛哈，是坐享行识啊，五运啊，五运皆空啊，那个运嘛哈。五运与什么？以这个戒，戒就是十八戒。我们的六根眼耳鼻舌身意，面对这个六尘色色相味触法，然后面对境界的时候，产生六识眼耳鼻舌身意的这种的分别，这叫做十八戒啊。这个五运又称为五众，运就是。意志的聚集的意思啦，聚集的意思啦，啊，众云和合啦，这个叫做运啊，也叫做众啊。这个界啊，每一个法有一个法界，比如人也同一个法界，东西同一个法界。什么叫法界呢？界是一个范围，这个界啊，以我们生命法来讲啊，这个界是一个范围，这个法有一个范围，范围说它有了它的体相，有它的因缘果，这叫法界。以东西来讲是这样，或者说以轮回哈、啊、我们司法界来讲，啊，他也说就是有哎，在这个谁啊，这个他是在这个所谓这个一个范围之内，在某一个、啊、可能抽象的，或者是、啊、一种实相的一种范围之内，这个都叫做界，一般叫界限嘛哈、哦，叫做我们叫做 boundary 嘛，啊、哦、boundary 就这样，啊 no boundary，no boundary 就是没有界限的、啊，无限。实际上是有了，这个是生命法了啊，生命法了啊，不是不灭法，它也有。比如说我们六道里面，它就是一个法界，六个法界嘛。那其他有四个法界，声闻缘觉嘛哈，跟菩萨这个无明都还没有完全呢、啊、净化掉，都还没有净化掉，所以还有无明。只有到成佛的时候，才真正叫做，虽然是讲法界，但是它其实是无界限、无界，所以叫无上觉。因为你还有无明，就是还有所谓的一个范围的界限。你到这个完全无明都没有了，就像虚空，虚空有没有界限？no bound 没有嘛，对不对？成佛的时候就像这样。所以我们一般讲说五蕴是生灭法，十八界生灭法，凡夫看是恶。好了，我们看哦，五蕴哦，这样、哦、这都是生灭之法吗？生灭之法它是对立的生灭法，我们一般凡夫看是恶，是有对立的，有生灭的，有增有减的，有生有灭的，有生老病死的，有成住坏空的，内心有生住意灭的，春夏秋冬有花开花发落的，对不对？啊，这个都是一种啊生命之法。我们一般人看，就把它认为这是生命之法，这是对立法。啊，为什么？看表面，没有看它色体是空，没有看它那个不二法的空。但是智者的觉悟的人呐、啊，大智慧者啊。大智慧者，这个是初地菩萨以上啊，破除这个法执，成就平等性智，转摩罗世第七世，他就这个智慧，因为他已经啊对佛性已经了解某一个程度了，了解这个所谓不二之法，所以开大智慧的这个菩萨以上的境，就则了达了就好了，就是彻底的了知达，就是通达。其性五二，其性就是这些啦，无蕴啊、十八界啊等等这些啊，万法它的体性其实无二，无二就是一样的意思啦。五二就是没有差别啦，还没有差别的，没有不一样的，体性都是空，是这样。所以这个绝对的空性犹如虚空一样，这个五二之性啊，就是佛性。 即是佛性，就是佛性。所以佛性犹如虚空，不可言说，正叫做一时之道，立于一空，不二之法，不二之性，这个就是佛性。讲这个地方啊，这个算已经非常深入对佛性的了解了。以一个没有读书的人啊，啊，六祖慧能大师啊，他怎么会知道这个？当然，第一，他是开悟的圣者，他程度非常高；第二，他在猎人队里面十五人当中，他可以听十方佛说法，以他的境界啊，所听不了听了多少无量无边的法，我们都不知道。佛说啊，你到三涅槃三昧地的时候，就能够听到十方佛说法了，何况是他是这种。不少什么、啊、这个大菩萨、啊，那更不用讲啊。就算他没有读书，他一样听这个法，一样更开大智慧，更了知更多。所以他能讲出这个不可思议的、啊、这种的那个般若之法。所以、啊、我们印宗啊法师听到之后，翻过来，啊，我们这一段啊，我们这一段先把它讲完，再来讲我们这个前面的中句啊。我们中句比较长嘛，哈，这讲完之后可能怕来时间来不及，所以我们经文先把这小段先把它讲完，我们再讲中句。我们这边呢、啊、比较刺激一点嘛、啊，嗯，听起来比较小劲一些，对不对？先讲一下。印宗法师闻说啊，就听我们六祖慧能大师这样讲，这个时候他还没有出家，他还是如行者哦，一听。欢喜合掌，马上欢喜合掌，哇，高兴得不得了，就讲了、啊、耶，摩迦将近犹如瓦砾呀、啊，摩迦是我们自己的尊称啦，就是我啦，摩迦是我啦，哎呀，我讲经啦、啊，因为他能够讲涅槃经，相当程度相当好呢，一般人是没办法讲大般涅槃经啦、啊，一般的，你如果这个程度不够，一般的法师都还没有办法讲这个大涅槃经。这是佛讲的最深的一部经啊！不要说一般啊，一般的居士、出家人啊，一般甚至有都一般所谓正在人上，对经教没有相当深入通达悟道啊深的这种啊法师还讲不出来啊。所以他能够讲这部经，应该程度都非常好。所以他自己就这样讲：“哎呀，摩迦讲经啊，当然他也是谦虚的啊。哎呀，我讲经啊，就好像瓦砾一样啊，瓦就是我们的瓦片哦，盖房子的瓦片啊。”好像说，好像是啊，啊这瓦啦、啊，就是那种哦不值钱的东西啦，好像瓦片一样啊，没有什么，哎呀，不值一提啦，这个好像很平凡，没有什么特殊妙，很像那个砾是碎石头，没有？我们在盖房子的时候，不是那个哈、哦、啊，跟水泥混在一起那个小颗那个石头啊，啊，我铺地板那种啊，那个碎石子那个叫做砾呀、啊。代表说它很不值钱呐、啊，很没有什么可贵的、啊。我讲法这很平平凡凡呐、啊，这样、啊、普普通通，犹如瓦砾。仁者论义，犹如真经。你看，一个法师毕竟、哦、程度不一样，八个字讲得这么好，你看都四个字四个字呢，他把它讲出来，这没有思维的呢。摩迦讲经犹如瓦砾，仁者论义犹如真经。你看，这华文程度都要非常好，啊。仁者是对六祖慧能大师的尊称啊，我们古人都这样对人家的尊称啊，仁者怎么样啊？仁者论这个义啊，论这个法义，哇，犹如真经啊，殊妙啊，可贵啊，给你欢喜拍掌啊，就这样。像我们这边的听经啊，听那么久了，师讲经这么久了，里面听了不少，没有说讲经的时候啊，讲到啊那个他只有他的拍手的，那几乎没半个。多少师傅讲好不好听呢、啊？啊，好怎么样啊？哦，大家说哦，好好的拍啊，拍几个同情的掌声，这样，好像师傅跟你们要一样，要掌声一样。这以后你们要这样，听到很好的时候就哎呀，拍手啊，这样用力一点啊。你们这边那个胆识不够啊，不敢第一个拍手。如果师傅的话，如果当居士的话，我在这边讲经讲到这个事，已经欢喜合掌拍啊，拍到这个手都变红的，功德福德最大。我们了解嘛，对不对？带动第一个嘛，你们这边就没有，就这样。有的人在笑笑，蒙娜丽莎都会笑笑笑，有的人笑都没有，没表情，眼睛瞪大大看师傅。以后听经要会啊， 难道都没有 touch your heart 吗？都没有吗？啊，有，他怎么没有叫好呢？
在录音。
哎呀，没有关系，给他知道说的这个讲的很好的，听得听得懂很好吗？叫一叫什么关系？大象不着小径，大菩萨不拘小节啊，了解吗？该怎么就怎么样。录音怎么样？要大声一点，听清楚啊、哦！于是未能剃发，剃发这些，你们现在就是要出家了嘛？剃发就是圆顶，我们叫做圆顶啊！啊，头发你光光头看起来不是圆圆的吗？圆顶顶就是头嘛！啊，叫圆顶啊，一般叫剃度啦，一般我们方便讲到剃度，那么剃发。金刀地下量身法，除去尘劳不净身。方领圆袍身相见，法王座下又天孙。第一刀，愿修一切善。第二刀，愿断一切恶。第三刀，自度一切众生。这是我们大乘佛法里面的。然后接下来的话，可能还要唱一些啊赞叹的偈啊。以前师父是这样来的啊，他们唱什么，其实师父不知道。但后来要唱的卡，可能赞叹啊，师父没有听过啊，唱什么我没有仔细听啊，不知道。第一次的时候，但是念师是会念的啊、哦，这是都背起来的啦。反正这个前面这个都是这个师父都背起来的，因为这个我们要背起来嘛。到时候有一天啊，这个一不小心要剃度徒弟的时候，我才会啊。那是一不小心啊、那叫看啊，看谁不小心给师傅剃啊，那就知道，他就知道有苦可吃啦、有苦可吃啊，了解了，不是吃哈尼啊，没那么好啊，了解吗？不过很轻松愉快啦、轻松愉快，跟着师傅的话是很轻松愉快啦，每天看看经啊。听佛法啦，看看他轻松愉快，也不用去从事什么劳动，什么都不用，看书而已嘛，很简单嘛，对不对？简单不得了，轻松愉快呀、所以他们呢，就是只是生活条件没有这么好啦，没有什么特别套房啦，什么欧洲式的、美国式的，没有了，没有这种东西啦，没办法经常出国旅游啦，吃玩乐也没有办法，只是不过还是比较轻松啦。轻松了啊，这个研究经典，你又弘法利身嘛，修个法嘛，轻松愉快啊！看谁啊，一不小心来这边剃呀、你就知道慧生法师的厉害在什么地方。好，剃完之后怎么样？愿誓为师啊，愿那都是发愿呐、期望啊都能够誓，就是所谓侍奉啊，尊为啊，这是虽然是啊，虽然是剃度是他变成了徒弟哦。比如说我帮你徒弟，对，剃度你就是我的徒弟哦。但是因为他是祖师，祖师因为他还需要祖师的教化，他虽然是法师，需要他的教化，那明心见性的圣者啦，所以还是怎么样帮他剃，这是方便帮他圆顶剃度，是因为他必须要做个仪式嘛，还是要圆顶剃度完之后，然后就尊他为他的一个上师一个师父这样，然后接下来接受他的教导，明开始学这个。这个见性成佛之道啦，因为这种毕竟啊，这种所谓的良师啊、名师啊、明心见性的圣者，这个自古以来太难遇到了，太困难了，非常困难遇到。慧能遂于菩提树下开东山法门呐、我们有慧能大师，他是正式出家了哦，出家他当然他就受戒了，受戒他是具足比丘的资格啦。然后在菩提树下开了东山法门呢、这东山法门就是我们禅宗啊五祖弘忍大师这边啊叫东禅寺啊这边的明心见性啊这种的法门就开始啊传授了。然后这边讲一个菩提树啊，这个以前我们讲过了啊，什么菩提树下呢，在这个我们的南北朝时代啊1500多年前啊，这个刘宋时代有一个我们佛门道德叫求那巴托罗啊，三藏法师他所创建的这个戒坛，就是我们六祖慧能大师啊，他受戒这个戒坛是当时啊 距今啊，这是1500多年前，叫刘宋啊，刘宋时代啊，南北朝时代。这个我们啊，这个求那波陀罗法师他所创建啊，这个戒坛，因为要传戒嘛，传戒的时候，在这个戒坛这边呢、啊，有立个碑，立什么碑呢？这个用石头，用石头刻的这个、啊、碑文怎么写呢？以后未来会有若生菩萨在这个地方受戒。最早期啊，在这个1500年前啊，那个时候啊，都属于啊相法期。那时候笔下有高僧大德，比如证到阿罗汉啊，证到五通啊这种啊，好、哦，会有这种的。所以他们这个从那个印度这边过来，或者从西江西域过来，这个都不是简单的人物啊。所以来到说他是寻迹啊，看这神通里就讲说，以后会有若人菩萨在这种所见，真的后来就是呢、啊。六祖慧能大师若生菩萨，你看，然后这个为什么这么样菩提树呢？然后在这个也是一样，在梁武帝的时候，南北朝的时候，在西元502年啊，502年啊，这个戒坛是西元676年，这个是后来啊，这后来是建的，这个戒坛是西元676年。那这个更早期呢，西元502年、啊、有一个智药善藏法师，他从印度，他是搭了船过来，航海过来的，他带了一棵的菩提树，啊，菩提树他种在这个戒坛旁边呐、啊，他种这个戒坛的旁边呐、啊，而且他还有预言哦。预言说，以后170年之后，有若生菩萨在这个树下开演上正佛法，在这个地方来开演、啊、上正佛法。这前面讲过嘛，在菩提树下啊、哦，来弘扬这个东山的法门，度无量众生，真传佛性印之华祖也。就这样，你修行到某个程度啊，就是像这种这个神通力了。这个是啊，这个先讲这一段，接下来我们讲前一段的中句啊，中句来看啊，55页，中句这一段非常重要，这一段是非常不容易了解，但却是啊，字字真经啊，不是瓦砾啊。所以我们前一段所讲的，方便而言，佛性是真空妙有。耳生妙用，佛性是非常非无常。那什么是常呢？常字好像虚空定一样，像虚空定。定当中能有智慧的显现，这个叫非常般若智智之妙用啊。是就没有在一直在重复的了哈，没有一直在重复了。你们就自己啊，想要了解再思维一下哈。佛性是非空非有，什么叫非空？就是无相实相之妙有，叫做非空。它不是像虚空什么都没有，它有妙有。这个一般叫无相实相，或者叫做实相无相。那非有呢？非有是它不是生灭的因缘和合之有，它不是因缘和合生灭的，它是不生不灭的，永恒存在的。佛性啊，就是所谓的第一空啊，第一空就是毕竟空啊，里面完全没有这种所谓的这种的无明，好像我们的 pure water 一样纯净无染，所以它是不落两边的中道实相。落两边这本身呢还有无明，还有对立，没有像虚空一样毕竟空，所以它、啊、才所谓的、啊、落在两边。那我们第一空没有，那是不落两边的中道实相。接下来楞严经讲的佛性非因缘非自然、啊、佛性你不能说它是因缘，因缘就生灭法了，因为它不生不灭法，它不是所谓的因缘性空啊，这种因缘生灭法，所以它非因缘。佛性、啊、非自然，你也不能说它自然本来就有，佛性不是本来就有。 它是不离因缘、超越因缘的一个存在，从维系的妙因而生，不生不灭的妙因而生，所以它是不生不灭。那我们这种因缘性或者生灭法，因为它是对立法，所以它从粗糙、比较粗糙的因，所以形成天地万物，所以它是生灭法。这个都是我们的《大涅槃经》里面佛讲的。佛性非因非果，是因是果。他，你不能说他讲是因还是果，为什么？因果是对立法，是生灭法，所以你不能讲他是因还是果，所以叫非因非果。那为什么说他是是因是果呢？因为佛性，我们依佛性去修，到最后成佛，都是依这个佛性。佛性者，我们可以方便说它是成佛之性，所以我们说它是因。如果你没有佛性这个因，你怎么能够成佛？但虽然它是讲是成佛之因，这个佛性啊，那你成佛的时候，请问佛性有没有改变？没有改变，佛性就是犹如虚空，不单 nature 是这样子，我们凡夫跟佛菩萨都是一样，都是有这个佛性，因也是这个佛性。到你修行成佛的时候，成佛就到这个佛的时候，这个到这佛，到这佛的时候啊、哦，这个果也是一样，这个佛性没改变。所以佛性的本质就是常净真实善，可见可证。是不是写这个都是出于我们佛讲的《大般涅槃经》里面，再生。不增再缓不减，凡夫圣人都是一样啊。你没有说圣人，他就有啊，佛性就有什么特别啊，增加啊，特别什么啊，什么大小没有了，再缓也不减。也就是说，凡夫圣人，我们跟佛菩萨都是一样，同有这个佛性。佛性没有什么大小，佛性犹如虚空，它没有大小，它只是维系最维系的能量 particle 粒子，只能这样讲，不生不灭，在宇宙当中。众生本质具足，不假外求，每个人都有，只可亲证不可言说。那你要亲证，你要证到初地菩萨以上，你就能够亲证真如啊，信证了，证悟了，体悟了。哦，原来我们的佛性是这个样子。但是从初地菩萨懂了一点点，二地、三地、四地，他又懂了一点点。为什么？因为我们他在转第八意识，这个叫变异生死啊。变异是种变化，怎么变化呢？我们第八意识啊，在转的时候。这个叫破除一分的无明，这个叫做什么？这个叫做灭。这一分的法身叫做生，因为它有生灭，生灭也叫做生死。什么生死？无明的生死，所以叫变异生死。这个唯识学里面的啊，到时候我们就会讲这个。所以这个经证不可言说，佛性从不生不灭的这种妙因而生，啊，唯识的因。所以呢，这个佛性啊是不生不灭的。那我们一般啊，这个一般、啊、天地万物啊，因缘性空的了哈，啊，这种合合的，这个叫粗糙的因，生灭的因，当然形成的果，当然有生有灭吗？不这样啊，哈，啊，一直在啊所谓啊。因缘的离合当中啊，聚聚散散，然后只能一直在啊转换互换当中，直接的物质比较粗的物质变成能量，能量又变成物质，在宇宙当中转来转去，转来转去啊。我们人死的时候，一把火烧掉，啊，里面有烧放在那边啊，这个放在土葬的一样啊，哈。到就是那骨头而已啊，但是能量，我们人有能量啊，能量啊就在宇宙当中，然后再跟其他的能量去结合啊，就这样而已啊。啊，灵魂出窍去了哈、啊，看得到什么量去？但是我们身体还是一个生命体，它还是有能量的。所以在宇宙能量当中，它一直在离离合合，好像天上的云一样啊，飘来飘去，聚聚散散啊。这个是我们一般叫职能的一种转化互换，冰变水，水变冰，就这样。A 加 B 等于 C， 那 C 把它分解之后，有可能 A、B、C、D、E 跑出来，这样一直生一直变化，变化不会长啊。啊，所以我们成佛的时候也是永恒常住在法界当中啊，而不生不灭啊。我们成佛的时候不增不减啊，与法性同体啊，与万法的体系都同体，都是毕竟空，绝对不二。这一段是很深入、很殊妙的，这个都是出于我们啊，几乎都出于我们《大般涅槃经》里面的。好，翻过来57页，我们来看前面那一段的一个、后一段的这个中句。印中法师虚怀若谷，谦卑自居啊。这两句成语很好了哈，有时候你们就可以把它可以把那个把它背起来。我们说这个人谦虚的，叫虚怀若谷，就好像那个谷底哈，山两座山底下的谷呀，很低很低这样子的哈。Self abasement 啊 ，modest 那种很谦虚、谦下、谦卑自居、谦下。我们人就是要这样啊，不管你现在当到总理啦、总统啦、皇帝啦，或者全世界最有钱人啦，或者长得很帅、很美啦，什么过人之处啊，我们呢、还是能够虚怀若谷、谦卑自居是最好的，这代表你的修行啊，不要起那个傲慢心啊。人外有人呐、天外有天呐、山外有山呐、是不是？恭敬祖师大德了哈，我们龙法师虽然身为法师也能够讲《大般涅槃经》已经算是没那么简单的法师了，还是很谦虚的，对这个祖师六祖啊，还是这样的一个恭敬啊。虽然身为僧人又是法师，依然对没有出家的慧能了哈，我们讲如行者不慧能嘛，能够勤法，很谦虚的勤法，那是不容易的，即顶礼呀。虽然不合出家礼仪啊，我们出家人是不能向居士来顶礼的，这个也是出于我们《大涅槃经》里面佛讲的，这是菩萨问的啦。那我们佛呢讲啊，说我们居士非菩提故不得顶礼啊，因为居士不能代表三宝，你顶礼他那个没，他不是菩提身，你也没有什么福报可以得到。啊，你顶礼一般的老师也是一样啊。这个只是感恩心，结这个善缘而已啊，只是这样的、没有什么福报啊，因为它不是福田生，因为你顶礼不是顶礼三宝，所以不能顶礼啊。但是因为这个六祖慧能通它是比较特殊，这个慧能本身它刚剩下的时候，三更半夜就有两个出家人来帮他取名字，叫做慧能啊。他出家之后也叫做慧能，并没有给他新的法名呢。这个很特殊的、像自古到现在才有几个啊。你看到没几个。所以啊，这个本身啊，这是大菩萨来的啦，佛菩萨来的啦，以他讲的法来讲啊，都是大菩萨才把他讲到这么深入的道理啊。所以啊，虽然是不合啦、不合我们佛讲的这个出家人的礼仪啦，但毕竟他是已经 这个是一个祖师级的啦。顶礼这个法的意思啦、内心啊，还有这个菩萨心，然后他本身来讲又能够开悟的圣者，顶礼把他当成啊，这个、当成佛，当成圣人啊，然后顶礼他心中这个大法，顶礼他，所以虽然不合出家礼仪啦，但慧能已得弘忍大师的印证，而且说已经接受了这个衣钵、衣华。如佛所说，我们佛所说嘛，依法不依人啊，依这个法，我们要顺从这个法，依这个法，不是依这个人啊。你这个人讲的法，如果不合我们佛讲的，你也不能听，是这样啊，不能盲目的崇拜啊。但是毕竟啊，这个比较不一样啊，所以这个时候怎么样，或许可以开源一下。所以当时师父在写的时候，也不能说这个就一定可以的哦，因为佛说不可以嘛，所以只能说方便讲一下啦。或许这个时候就开源一下这样子啦，把众生都当佛一样吗？顶礼再拜啊？为什么？因为在经典里面的确也是有这么一段，《法华经》就有这么一段， 你们有听过吗？
《
法华经》这个叫《法华经》，佛讲的常不听菩萨啊。我们佛过去曾经出家的时候是个比丘啊，他的名字叫常不清啊。他不管看到出家人，看到居士，看到什么人，他就跟他顶礼啊，说你也是有佛性啊，你啊不要好好的好好的修啊，不退不退啊，道心啊，你都能够成佛。看到人他就拜，他是身为出家人呢，一个比丘哎。所以他都讲这句话了，我不敢看清你、啊。他跟顶礼的时候，他先讲话，哎，我不敢看清你啊，你也是有佛性啊，你在好好修行啊，道心不退啊，你也可以成佛啊。这是我三拜。当然经中没有这一段啦，我接受三拜啦，都拜下去了，大家都吓死了啦，大家都笑他，僧团里都笑他，哎呀，你那个、什么比丘啊，看到人就拜，看到人就拜，很多人都吓死了。为什么？因为他讲出第一句话，你也是有佛性，记得吗？他把众生、他已经这个叫做离相了，他不是看你这个人。他看到你内心里，内心里就有一尊法身佛、自信佛。我顶你这尊佛，把你当佛在拜，不是拜你这个人，我是拜你内心这尊佛。用这样的降服自己的傲慢心，然后来离相无助。这个时候也是可以开源一下，《法华经》就有这么一段啊。这我们佛的过去是他是这样修的，那后来他成佛了。而且那个时候他本来应该要死掉的，后来没有死，后来变成一个大法师，常不净菩萨，他变成一个大法师，弘法利生啊。这《法华经》的记载啊，所以有时候在某些时候，我们不能只看表面的。像有时候我们在啊佛菩萨的行道，或者是我们发大愿的，我们这种出家人往时在做某些事情的时候，你们不要有时候只看表面。了解吗？因为你不是我们，你没办法了解佛菩萨的他的一个思想，他的做法，或者化大愿的众生啊，你没办法去想象他们是怎么去开悟度众生的。你知道吗？有一个叫金山佛法，你应该听过吗？金山佛法，这没有多久以前嘛，大概70年、80年前的事情了，对吗？跟慈航法师他们以前都有认识在一起的。逃难的时候也一起逃啊！你的金山佛火啊，那个在国内在乱的时候，他跟我们那个我们基隆西子那个若身菩萨、慈航法师，他们两个一起要也在一起跑啊。那时候中国很乱嘛，那时候比如说我们国内什么战争动乱等等，那个时候他们就逃到那个缅甸去了。那金山佛佛他当时他在缅甸的时候他一样高僧大德啊，他在一个居士里面挂单啊，他如果说明天要去他家挂单，今天晚上那个居士一定梦到哦，明天师父要来了，赶快打扫房间弄准备迎接师父啊。反正他每次只要明天要到 要去了，他都在一个居士家挂单嘛。他只要明天要，因为他平常不像我们这样有手机啊，对不对？也没办法联络啊，他都不用联络。我明天要到你家，今天晚上你就梦到了，梦到早上就在家门口啦。念什么知道吗？念南无阿弥陀佛，还用唱的哦，而且唱一定唱108遍。108次的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不是他是唱随念阿弥陀佛，那是这样念的，随念阿弥陀佛，那是这样，跟我们那个不一样啊，那个调又很特殊，那个调后来听说香港有流通，现在也有流通，可以查得到，随念阿弥陀佛，他唱的调跟他不一样的。反正他， 那个他的弟子哈，居士梦到他知道早上金蝉婆婆就在门口开始唱那个调啦，啊，他唱都唱很大声的，以前在金蝉寺也是一样，唱都很大声的，他听得到的，开始唱，而且说唱的那个调很特殊的调啊。然后唱完之后怎么样？门打开，对不对？他就叩跪下去，就跟你拜那个居士哦，拜居士哦，顶礼哦。我就要讲，哎呀，居士你怎么样啊？怎么样？就把他当佛在拜啊。当时哈、刚好家里也有来挂单一个出家人，叫做乐观法师，他在台湾，他年纪也是很大，他当时在台湾就出来讲。他去那边挂单三个月，刚好跟金山佛在同一个地方，但这个居士大概、都很乐意哦，出家人去挂单呐、啊。刚好他去挂单的时候就住在里面嘛，结果看这个金山佛早上来的时候就开始念呐、啊，念那个谁念阿弥陀佛这样子啊，他一听谁要来，他说哎金山佛佛、啊、哦他提过，那以前在中国就很出名嘛，然后到缅甸的时候啊。乐观法师刚好在那边挂单，他就听过有这么一个不修边幅，很像济公，很像济公哎呀，那就人家讲那很像济公讲话了，不修边幅的，他一生就叫人家念佛，然后吃素，他说这样子，那如果帮人家医病的时候，他就有时候还做，就是没有办法，那是念大悲，他说一般他是不念大悲咒的，除非比如说到缅甸要医那个哑巴，他才念大悲咒，否则一般这种 case 他做自己的功德也就有办法帮他医啊。自己他怎么去观想或念咒我不了解啊，但是自传里面并没有说他在念大悲咒，唯一就是他到缅甸要医一个哑巴的小孩子，一个阿嬷带他去拜托，他念大悲咒，水给他喝，回到家就他就会讲话了。所以大悲咒我们这边呢，大悲咒水我们就多带几瓶回去喝，虽然是没有哑巴了，但是喝下去会开智慧，会智慧变财，会使牧师多金了啊。还被什么是会死，结果那乐观法师看到之后，他不认同。那出家人在拜居士的、啊，对不对？大力观音经，大波涅槃经啊，当然佛也是这样讲啦、啊。居士非福田故，不是福田吗？怎么可以拜呢？但是佛在《法华经》里面又讲到了过去世的常不净菩萨，他在拜居士啊，你为什么说不可以？我就把他当佛在拜啊。但是平常我们出家人是不行的，是不行的，不合礼仪啦。他们这种就是跟人家不太一样啊，所以人家是高僧大德啊，对不对？所以有时候这个是看你的智慧了哈，看你怎么智慧，跟什么亲戚，然后去方便开源一下啦，大概是这样子的啊。但是也不能随便乱开源啊，这种也不行的。比如说你在这个地方，好了，你来这个寺跟你拜吗？你要吗？你敢不敢？对，那也不行啊！你们吓都吓死了。他那个居士，他那个金山佛，我拜他可能已经拜习惯了吧。反正师傅来都要拜我，拜就给他拜吧，还是怎么样？不了解啦，这习惯每次来都要拜啊。然后还讲话，边拜边讲话呢。哇，你是什么佛啦？你怎么样啦？这段是忘记了啦，开过忘记了啦。哇，还有赞叹，还讲赞叹的话呢。讲完之后 ，OK， 然后就进去了。我讲到乐观法师讲一句话跟他相处三个月，他说他仔细跟他算，他也是很聪明。他开始念第一句，谁念阿弥陀佛谁念南无阿弥陀佛，他就跟他算算他念几句，他每次两他跟他算，绝对是108句不会错。他也没有拿念珠，什么都没有，他每一次在这样念，就是念108次这样。不会多不会少，这是乐观法师自己讲出来的，因为他特别帮他算嘛，看他练几次啊，算，怎么每次都108？所以你看在门口该练多久才进来？改天师父去你家哈，我在门口我要练一下，我要来唱一下，看他唱哪一首啊？看去哪一个家，看你们喜欢听哪一首，是不是唱哪一首？你们要不要？来唱一首四句就好了啦，正常师傅唱了这种四句的就可以了，来唱一下。你听到师傅来唱的时候，你知道师傅来，赶快。 但是可能是不会跪下去的，因为怕你啊，怕你的话是承受不起不好了，慈悲心呢、啊，不是我们着想的，是怕你承受不起不好了，了解吗？所以还是不要跪了，唱掉了。那是要唱一段时间的，不是马上唱马上开门的，要先讲好。说唱到看几句之后，你说 OK 就开了，对不对？啊，以后有机会再说吧。好了，我们今天讲到这个地方，然后起来坐一下。愿你使功德，
愿你使功德，
庄严佛净土，
庄严佛净土，
上报。